上帝把供应赐给以利亚，在他指定的地方，而不是在他原来的地方。很多人看不到神的供应和祝福，原因之一是也得不到神的保护，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到达神指定的地方，他们留在原地对神说，你先把这些祝福都给我，我才去做你要我做的事。不，他必须先遵命而行，祝福才会在那里等着他，而不是停留在原地。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内容，我真诚地建议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，查看往期内容，并下载相关资料。但这些原则真的很重要，这些是神给我最宝贵的启示。前六期节目我们讲解了列王记上17章1至7节，现在就不再重复了，但内容非常精彩。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到基利西，并应许必在那里供应他。他差遣乌鸦为他送来饼和肉，日日早晚供应，他就这样度过了旱灾。列王记上17章8节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这点我在前面已略有提及，但神为你预备的地方并非一成不变。耶和华吩咐以利亚去基利西旁，因为神要在那里供应他。但后来溪水干涸了，神便为他指定了新的去处。他说，你要往撒勒法城去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位寡妇供养你。假如他执意停留在基利西旁，有些人曾与神相遇，那经历如此奇妙，以至于他们把整个人生都建立在那一次经历上，他们始终停滞不前，这固然有好处，他们持守着上帝在生命中的作为，但我们都不该停留在以为已完全实现上帝旨意的境地。我们在世的年日都是不断成长的过程，都在不断进步。你或许会停留在某次与主相遇的经历中不愿前进，你要知道，就连以利亚也是被差遣到基利西的，那就是他当时的命定之地。但这时耶和华给了新的指示，现在去撒勒法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你知道吗？一开始以利亚直接得到了神的供养，是通过乌鸦和溪水，但神说，现在我要你去撒勒法，那里有个寡妇，我要使用她在那里供养你。我相信神最好的心意始终是要祝福他人。神本可以让钱财从天而降，他可以选择不通过他人来行事，但你知道吗？他希望人们也能得到祝福。拿我自己的服事经历来说，记得我刚开始服事时，我总是不太愿意接受奉献，因为觉得好像是在求人帮忙，总感觉像是在讨人怜悯。那时我还不明白，人们奉献的时候，虽然确实是在帮助受到奉献的人，我不是说这种帮助不存在，但真正的重点不在于我的需要，而是在于奉献的人，他们需要亲自参与。主让我明白，就算有人给我一大笔钱，就算我不再需要任何金钱，我依然会受到奉献，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。人们需要学会付出，人们需要学会用自己的钱去关心和帮助他人。因此我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，现在每当我收到奉献，我不再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，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，我要向他们讲述为什么他们需要学会奉献。这一点在这里得到了印证，主在那短暂的时期里，神以超自然的方式满足了以利亚的需要，但这过程中没有人的参与，最终神要引导他到一个位置，在那里不仅以利亚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，神还要通过以利亚去帮助那位寡妇。我现在不会花时间翻到那段经文，但如果你查看路加福音第4章，就会看到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首次讲道时，在约翰为他施洗后，他引用了这些经文章节。犹太人因他当天所说的话感到愤怒，因为他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61章， 他合上圣经，开口说道：今天这竟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拿撒勒城的人听后极为不满，只因他们从小就认识他，在他们眼中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，他们纷纷对他出言不逊。耶稣随即引用圣经经文回应他们，他说：当时以色列地有很多寡妇，在以利亚的年代，神却没有派他去帮助他们任何一个人，神反而差他去见撒勒法的一位妇人，一位外族的女子。耶稣也引用过这个故事作为他的教导，这说明这个妇人不是随随便便选中的，而是神特意选择的对象。请留意这里的用词，他说：你要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，就像他之前吩咐乌鸦给他送食物一样，送到指定地点。上帝已经安排好一位寡妇供养他。如果不仔细理解这段经文，你可能会认为以利亚只是随便找了个人，而那些食物倍增的奇迹，还有让他儿子死而复生的事，都只是碰巧发生的，只是偶尔选中了这位妇人，而不是出于神的安排。但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赞美上帝，你看，无论你有什么需要，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合适的人选。再说一遍，我说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我们工作中需要那些有才能的人和资源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。你知道，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为了完成任务所需的实际的东西。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一切，让你兴盛，并实现他对你人生的旨意。上帝已经说了，就像这个例子一样，大多数人讲述这个故事时，他们只关注这位寡妇，他说的一些话或许会被理解为他完全没有信心。他说：我快要死了，这是我仅剩的一点食物了。但如果你仔细看这节经文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，上帝早已向这位寡妇说过话了。我不认为这位寡妇是在表达他的怀疑，当他谈及所剩无几的食物时，从世俗角度看，他确实像是快要死了，他只是实话实说，心里在想：你就是上帝跟我说过的那个人吗？这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点特别重要。神说：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上帝为他预备了新的命定之地，他改变了供应的方式来满足他的需要。可是有些人就是只盯着一件事不放，他们经历突破，奇妙地经历了神的同在，他们就是停滞不前，没有任何进步，始终原地踏步。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时，上帝给了他们一个计划，他们要连续六天，每天绕城一圈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到第七天时，他们绕城七圈，祭司吹响号角，众人齐声呐喊，城墙轰然倒塌，他们成功攻下了这座城，这真是奇迹，攻克坚城的方法。但你知道吗？他们从未再用过这个方法。我们大多会认为这方法很奇妙，既然神曾这样行事，他必会再次如此行。我们可能会一直用同样的方法来攻打这些坚城，对付所遇到的仇敌，但他们再也没用过这个方法。看呢，神吩咐以利亚去找那位寡妇帮助他，我已经命令那里的寡妇来供应你的需要。神为他预备了新的去处，以利亚必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对神的指引保持敏锐，顺服他的带领，并且愿意离开那些曾经救他性命的事物。上帝曾用一种方式供应他，但后来神改变了供应的方式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常常会倾向于当时我们遇见神时，就像彼得一样，想要建造三座帐篷，就像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所做的那样，只想永远停留在变相山上，说着让我们建造三座帐篷，永远留在这里，因为那里的景象如此荣耀。但主却说不，这并非主的旨意。当他们从山上下来时，遇到了一个男孩，这男孩被巫鬼附身， 他们便为他赶出了污鬼。主并不希望我们只停留在经历过神迹的地方，就此安居不前。我们要在信心里不断成长，不断更新，好让更多人认识神。关于这位妇人，圣经中记载的背景不多，但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谈论他的方式来看，就能看出他绝非普通女子。他是一个被上帝特别呼召的人。耶稣说，当时以色列有很多寡妇，你可以说以色列有很多贫困的人，有很多人在祈求拯救和各种帮助，但上帝并没有差遣以利亚去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上帝专门拣选了这位妇人，尽管她不是犹太人，她是外邦人。她向上帝恳切祷告，上帝便向她启示，并告诉她，她将被使用去帮助供养一个人。我们不清楚她是否知道那个人就是以利亚，我们不知道上帝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，但上帝确实向这位妇人说话，并预告她将要经历的一件特别的事。接下来的经文说道，于是她就起身前往。这呼应了第六节经文，那里记载主对她说，我要差你到基利西旁。主的指示是一回事，并告诉你那里有你需要的供应，但假如她没有动身前往遵行神的旨意，她就难逃一死。这绝非不是神不信实的缘故，而是因为她没有顺服。第十节也说到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她立刻行动了。他遵从了神的指引，顺服不可或缺。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经上说是那个寡妇，不是随便一个寡妇，这是神的安排，这是上帝神妙的安排。那寡妇恰好在那里，她正在捡柴，以利亚便向她呼唤道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这几节经文实在蕴含太多深意，我们只能简要讲解这段内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寡妇就在那里。故事后来提到，她捡些柴火，想要生火。烤完最后一点面粉，只剩最后一点油，好给自己和儿子做最后一顿饭，吃完就等死了。在世俗眼光看来，这就是她的终点了。他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任何社会福利，无处求助，那时正逢大旱，人人自顾不暇，他已经走投无路，就剩最后一顿饭了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办？如果别无选择，已到山穷水尽之际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你真的很属灵，你可能会躲在内室中祷告，信靠上帝，宣告圣经的话语。如果这位妇人只是待在家里祷告，她就会错过以利亚了，她就会错过那个人，上帝差来奇迹般使她食物倍增的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即使在家祷告本身是件好事，但她就不会在那里遇见以利亚了。你总有能做的事情，而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绝望处境时，我们只会向神呼求，却忘了人人都能做些什么。不论你现在境况如何，总有你能做的事。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对摩西说，确切地说，这段对话始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摩西说，是一根杖，不过是根木棍而已。你知道吗，从现实角度看，一根简单的杖去对抗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武器。但神对摩西说，把杖丢在地上，摩西就把杖丢在地上，他献上了自己所拥有的，尽管那微不足道，但他将它交给了神。而当他这样做时，这根杖就变成了神的杖。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说，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。而在那之前，如果他只是普通的击打磐石，最多不过是杖断了或手被震得发麻，绝不会有任何神迹。但这根杖成为神的杖后，一击打磐石就有活水涌出，供养了百万之众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牲畜。他一举杖红海就分开了，他使尼罗河变成雪水，使无数青蛙涌上陆地，使狮子布满全地，降下重重灾祸，直到降下死亡之灾。因为他把自己拥有的献给了上帝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 比如那个拥有五个饼和两条鱼的小男孩，他把这些都献给了主。虽然从常理来看，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满足当时的需要。耶稣接过来，望着天，祝福。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手中所有的，他并没有忽视手中的东西，而是看到了他背后的可能性。他掰开饼，使5000男人吃饱了，这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们，只用他手中已有的。所以要明白，就像这位妇人一样，她本可以只待在家里祷告求神帮助，但如果那样做，她就会错过神迹。她本可以蜷缩在家里的角落里，像婴儿一样抱膝而坐。我真的见过有人这样描述，当他们陷入抑郁或情绪低落时，他们会把所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把自己关在黑暗中，蜷缩成一团，完全被恐惧控制，陷入恐慌，无所作为。这样做只是自寻死路。这位妇人依然强撑着出门去捡柴。换作常人肯定会想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反正最后还是难逃一死，何必自寻烦恼呢？他却依然在坚持着自己能做的事，即便身处绝境，他仍然努力保持着生活的常态。虽然他无法展望未来，无法规划往后的日子，但手中仅剩的一点面和油也只够做最后一顿饭了，他只能尽自己的一份力。他出门去捡些柴，好生火煮饭，就这样默默地做着自己能做的事。这就是上帝为他预备的命定之地。通过这个教导，你会明白，我要特别强调，上帝的供应早已在那里，不是在以利亚原来的地方，而是在上帝指引他前往的地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预备的命定之地，也许就像这位寡妇一样，或许你现在的处境也是这样，看似只能做些捡柴这样微不足道的事，所剩无几，微乎其微。你会在心里想，这有什么用呢？为何还要费这个劲？我拥有的实在太少了。这位妇人本可以这样想，但她领受了神的话语。其实不管你是否察觉，你也已经领受了神的话语。腓立比书4:19，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以弗所书1:3，我还能举出更多例子，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，享平安。这记载在诗篇35:27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美意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2:32。诸如此类的经文还有很多。你已经有了神的应许，现在你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吗？那么你愿意迈出这一步吗？也许你无法做到所有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也许你正处在困境之中，但只要按神的指引行动，哪怕只是一小步，只要你愿意付诸行动，哪怕只是像他那样捡些柴煮最后一顿饭，那就是他的命定之地。如果他当时没有像平常一样尽己所能去行动，即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否则他就会与上帝的使者擦肩而过，也会错失这场神迹。我确信上帝此刻正通过我向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传达信息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似乎一直在追寻着你们渴望的梦想，却觉得目标遥不可及，似乎永远都无法实现，甚至已经萌生退意。请不要放弃，千万不要放弃，总有办法的。我记得杰米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她已经怀孕9个月了。说来话长，那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跟几个人在一起看《700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正好肯尼斯·科普兰牧师在节目里讲到，当时我们需要凑$600作为我第一个孩子约书亚的接生费。当时离预产期只有2周了，没想到他提前2周就出生了。这件事发生没过几天，我们就必须要凑到这$600，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，真的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。一个月下来，我们连$600都赚不到。结婚第一年，我们全年总共才挣了$1,253，要我们在一两天之内凑出$600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 说实话，我心里已经放弃希望了。那会儿我正和几个人坐在那里，一起看《七百俱乐部》。肯尼斯·科普兰正在讲解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，第四节。那段经文说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他接着说，只要心存信心，就必能战胜世界。我在心里对肯尼斯说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没想到，就好像他真的听到了我心里的话。我确信是圣灵在感动他。肯尼斯透过电视屏幕直视着我说，别跟我说你已经尝试过了。这句话让我震惊。我还是坚持说，可我是真的努力过了。我说，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可就是不见成效。他立刻说，不要说没有用。每当我有想放弃的想法的时候，他就像听到我心里想的一样，他马上就给了我回应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有三四次，他都直接挑战我所有的想法，尤其是那些我想要放弃和退缩的念头。听完他的话后，我确信是上帝透过那台电视在对我说话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我一定要有所行动。于是我重新回到信仰中，我们尽己所能去行动。我们依然身无分文，但我不再谈论缺乏和不足。我改变了那种态度，我不再总想着会失败，开始相信事情会成功。结果就是仅仅一两天后，我们得到了需要的600美元。上帝没有让我们失望，但要知道，当时我几乎一无所有，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，我差点就要放弃了。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，我不再说丧气话，我不再只盯着困难看，我开始行动起来，解决我们的需要，上帝就回应了我们。这位妇人也是这样做的，她可以整天待在家抱怨，她也可以待在家里苦苦哀求，祈求上帝施恩，但她却选择相信上帝对她的应许，并付诸行动，相信有人会通过她得到供养，他们的需求也会得到满足。她尽自己所能去回应神的话，因此她遇见了先知，神迹随之而来。今天上帝也在告诉你们，不要放弃，行动起来总好过无所作为。只要你尽你所能，上帝必会赐下超自然的恩典。